好，3:05，我们那个准时回来继续看灾难备援。那刚刚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位贵宾说问到这个计费的问题啊，计费问题，因为我们刚好是第一场的内容。那待会儿如果那个细部要了解计费问题，结束以后我可以再算一次给各位看，因为 Azure SQL Database 跟 SQL Server 在 VM 里面相较的话 ，Azure SQL Database 价钱还是要划算的多啊。那对于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而言，我还是再次希望我们的客人第一优先考量是移到 Azure SQL Database， 而不是在 VM 里面架 SQL Server。VM 里面架 SQL Server 比较适合是您的软体产品，对方客人，我们共同的客人有一个 Azure 账号，我希望把我的东西最快移植过去，那我们装在把这个现有的软体完全不改扣，然后把 SQL Server 装在客人的账户里面，这是可行的，因为费用转嫁给客人。可是如果自己做生意，自己面对终端的用户，所有成本垫高都会影响到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我要在自己的 Azure Virtual Machine 里面要架一个类似的环境，你最起码要准备3台的 VM 做 Azure 的 Mirroring。如果我今天要 always on 的话，它还必须要有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 Active Directory。那 Windows Server Active Directory 要2台互为备援，所以全部加一加，一次拉出来就是5-6台的虚拟机器，才有办法达到类似的效果。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今天在座的是一些资讯部门的专业人员，那当然没有办法，我们可能没有 source code， 那我只能装在云端装一个一模一样的 SQL Server 版本。那开发合作伙伴，各位是拥有自己公司的软体资产，移到云端用正确的方法，效果一定会比较好啊。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Azure SQL Database 内建的高可用性设定，它随时会保持2个节点的副本，而且是中间资料怎么去做同步，都是由 Azure SQL Database 自己自行负责。它这里面所有的这些节点是否会故障，都是由整个环境自动监测、自动复原，可以达到 99.99% 的高可用性。那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更进一步的，你没错，你有3点，一个 primary node， 2个 slave node 做3点的这个备援。可是万一你微软整个资料中心故障，对外停摆，我做了3份也没用。这时候我们要谈的是更进一步的这些灾难备援的机制。那讲到灾难备援的机制，就跟一般企业的资讯部门在谈灾难的异地备援是同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讲灾难备援的这个机制的时候，一定会有2个专有名词我们必须先知道。那这些是通常在做灾难备援厂商会挂在嘴巴里常常讲的 RTO 跟 RPO。RTO 是 Recovery Time Objective 的缩写，也就是说当我系统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要花多少时间让它能够恢复正常运作。那 RTO 其实因为通常跟你的这个决策的机制有关，我今天如果发生大规模重大灾难，要做这些切换到备援资料中心这个动作，我要经过层层主管的审核，你的 RTO 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没有办法，因为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倒不是说它的我们待会看到的时间是技术上的限制，技术上我可以把 RTO 时间拉缩得很短，可是通常这是重大抉择，是需要一些管理阶层的核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专有名词叫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这个是关键，为什么 RTO 要人为审核的一个关键因素啊？因为你今天讲到灾难备援，我要从一个资料中心切到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势必有资料的遗失。我今天发生重大灾害，我今天已经不断的一个 online 的系统突然啪，微软这个资料中心整个停摆，那我现在要拿备援的资料中心启动，请问在过去最后一秒钟写入的资料，远端的备援资料中心它有这份资料吗？它有同步过去吗？那如果我做这个切换它又没同步过去，我势必要承受资料遗失的损失。在上个星期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啊， 我今天能承受资料损失的时间长短跟你资料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上个星期曾经谈到，今天我一个披萨店线上订披萨的系统，万一今天主要资料中心资料库损毁，我要移转到备援资料中心，然后我知道会有30分钟的资料会遗失，你做不做这个决定？那当然切啊，我30分钟客人没收到披萨，我就赔他再多送一份或给他个折价券。你如果今天对外服务停摆，你所有订单都收不到，这个是绝对是不划算的。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线上的交易，金融交易、股票交易，它是一个关系到数百万美元甚至更大金额的交易，我掉一笔资料所产生的损失我都没办法接受的时候，你即便 RPO 是一秒钟，我可能都要有高阶主管再三考量才去准允许做这个切换的动作。那我们看到 Azure 的这个 SQL Database Basic、Standard、Premium 三种效能等级，其实它各有不同的灾难备援的机制。在第一场我们介绍 Azure SQL Database 的时候介绍过的这个 Point to Time 即时还原的功能呢，我可以自由的把资料库的内容还原到以5分钟为单位的任意时间点，7天到35天的时间点，这个是每个版本都有的。可是这个没有涉及到跨资料中心的备援，它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内。然后再来下一个等级，有地理还原的功能。地理还原功能，我们待会后面会介绍。它的这个 RPO， 我比较在乎的是 RPO 啊，因为我认为 RTO 是跟你的灾难演练的这个熟练与否是有关的。你知道灾难演练的平常有在做防灾演练，一旦发生状况的时候那个速度其实会很快，可是 RPO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资料会漏失多少是云端业者的机制。所以我看 RPO 地理还原最坏状况会漏失24小时内的交易资料，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量。那为什么它叫24小时，我们待会我会看，这叫地理还原功能。那地理还原功能每一个版本都有。再往下一个等级，标准的地理资料复制 Standard Geography 的 Replication， 那它的这个 RPO 资料遗失的时间就可以缩到30分钟。那这些列出来的时间都是最坏状况 Worst case， 实际上有可能没有到30分钟，可是最坏可能到30分钟的资料遗失。同样刚刚地理还原最坏可能是24小时，也许只漏失18小时或16小时，有可能跟你这个备援备份的时间点有关。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等级，在 Premium 版本才提供的主动式的异地资料复制功能，我们叫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的功能，它的资料遗失的时间长度只有5分钟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能够容忍的最小的时间遗失资料的时间长度。那我们个别看一下他们的这些实作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在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很多客人要问说我要不要做备份。那我们要不要备份这件事情，回到问题的本质，我今天备份的目的是为了资料损毁，因为硬碟一定会坏，资料损毁怕资料遗失而做的备份，还是怕资料库被搞乱了误删 table， 或者是一个 bug 造成我资料库资料全乱了，我要备份回溯到特定时间点，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提到 Azure SQL Database， 它因为有复写3份，因为硬体损毁而造成资料库内的资料遗失的这种备份，其实需要不是这么需要，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那个除非微软资料中心夷为平地，否则那种几率是比较低的。可是资料库误删 table 或搞乱资料，我希望回到特定时间点，这个需求是存在的。不管 bug 人为的操作，或者是甚至是客户自己把资料搞乱了，他都可能需要回复到特定时间点。那目前这种备份呢，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做？ Azure SQL Database 它每周会做一个完整的备份，每周完整备份完了以后，新的一周开始，每一天它会做 SQL Server 的差异备份，只备异动的部分。差异备份完以后呢，每5分钟它会做 SQL Server 的 Transaction Log 的备份，所以这是它先天的 备份机制。那所有的这些备份的内容呢，它实际上就是写到 Azure Storage， 我们刚刚在上一场次介绍的 Geography Read Only 的那个 Redundant 的机制，就是我们当时把一张照片丢下去，马上复写到备援的资料中心，这些它的这些所有的备份的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复写到，除那个每日备份跟差异备份内容，就是用我们刚刚看到 Azure Storage Blob 的这个 Read Only 的自动的异地备援的功能把它复写出去，它就是用这个功能做的。那即时还原这一部分呢，它直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管理界面上来做操作，这个画面操作很简单，比如说我今天这边有一个资料库，然后这边我在这个仪表板上我刚好选到次要资料库，我换一个，好，这边左下角有一个还原的功能，按下去之后它就会依照我们刚刚讲的每五分钟做的 transaction log， 依据那个 transaction log 自由的在我这个效能版本所允许的时间点内去做还原的动作，当我按下这个勾勾以后，它就把这个资料库还原到8月20号这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点的这个资料库的状态。那不同的效能等级它能还原的时间点不一，从 Basic 版的7天到 Premium 版的35天都可以自由的去选取。它的做法其实你也可以想象，我要回到哪一天都很容易，因为每天我们都有差异的备份，我可以回到特定的天，然后再依照 Transaction Log 把资料回复成这个特定时间点的机制。它就是运用这种每日的差异备份跟 transaction log 的配合，让资料库可以回到一个特定时间点。那你回复到特定时间点的时候，它是产生一个全新的资料库，然后对外的连线字串不变，用这种方式来做。所以整个过程中旧的资料库会被舍弃，会有一个全新的资料库，对用户而言感觉不出来。这个是 point in time 即时还原功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层级，第二个层级就是刚刚我们在那张表格中提到的每一个版本都有提供的地理还原的功能。地理还原功能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吓人的资料，它会漏失24小时的资料。为什么会漏失24小时资料？原因很简单，它是运用 SQL 刚刚提到的 SQL Server 的每日备份的每日的差异备份写到 Azure Storage 里面，然后 Azure Storage 刚刚它是用的是 RAGRS 的备份方式，所以写进每日备份以后它就会同步到备援的资料中心。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它最坏状况会漏失24小时。严格讲你运气好一点，也许它是在半夜3点钟做的备份，现在是早上上午5点钟，那它可能只漏失2个小时资料。可是你运气很不好，是早上半夜3点钟的做的备份，你是在今天凌晨2点钟，那真的会漏失到将近24小时的资料，因为它只是把每日差异备份的内容还原，所以它最坏最坏状况会有24小时的这个时间差。所以以画面上这个例子，假设在美国东部的资料中心损毁，然后我下定决心，我可以容许24小时的资料遗失，我可以在配对的美西的资料中心还原这些资料。那这个由于它是利用到了 Azure Storage RAGRS 的这个备援的机制，所以资料中心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刚刚看到的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的这个异地的备份的这个机制，它都是用配对的资料中心，东亚、东南亚、香港、新加坡、日本东部、日本西部、关东跟关西，每一个都是配对的。因为它的同步是走的是微软内部的 backbone， 它的同步不是透过 internet， 所以它不能随便这两个点你就要决定要备就备，它走的是我们内部 backbone， 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配对机制。所以为什么这个图上美东跟美西 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美国两个互为备援资料中心的一个配置。那像这种应用情境呢，如果我做这样的资料库的切换，因为连资料中心都不一样了，当然所在的 Azure SQL Database 的 server 也不同，所以它的连线字串一定会变，这也有关系到灾难的回复的演练。因为当我切过去的时候，资料库连线字串变了，我的相关的 Web Application， 我的相关的这些连线的字串，我要怎么样跟着变，这个是要有一个灾难演练的机制啊。在我们上一个场次中，我们用 Traffic Manager 去做了一个灾难的演练，可是那个演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简化的版本，因为那个灾难的演练是 Web Application 当机，可是资料库还活着。今天如果我们碰到的是 Web Application 跟资料库同时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全部当机了，我要在异地要做一个备援的话，这个中间就会有这些资料库自串异动的议题在。那我们待会儿也在后面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演练来做给大家看。那再来再高一个等级，这个标准的地理复制，标准的异地资料复制的这个备援呢，它就不是利用 Azure Storage 中的每日的差异备份来做备援跟还原，它是把 Transaction Log 想办法同步到备援的资料中心。那只是这个备援的资料中心呢，那个资料库你没有办法用，平常是没办法用的，它只是在那里，然后不断的备援过去。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我可以人工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停止这个资料同步的机制。如果我在管理画面上打断这个资料复写的机制以后，另外美西端这个资料库就会开始建立了，本来从一个空的资料库会开始做建立的动作，然后所有的服务我们等于开始就要手动把连线字串切到备援的资料中心。那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也要考量到它是不是要再指定下一个备援的这个资料库、啊、那在这个标准地理资料复制的备援中，它虽然是把 transaction log 不断的写到备援的资料中心，可是这个资料库平时并不存在，所以它的最坏状况有可能漏失掉30分钟的这个交易时间。可是我实际测量，如果资料交易量不大，其实没有遗失这么多的资料量，最坏状况是30分钟。实际状况，如果你的 transaction 量不大的话，可能3-5分钟，了不起10分钟而已，不见得会损失这么大的量。那我们这边列的都是最坏的状况。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备援的资料库平常是没办法用的，一定要你在主要资料库管理界面上切断了备援的机制，备援的资料库才会变成一个可用的资料库。那同样的，这个资料库它也要使用微软指定的资料中心配对的机制，你没有办法任选任何的资料库资料中心去做备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资料库备援机制，也是最昂贵的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呢，我们目前允许四份副本资料中心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自己指定，我可以在同一个资料中心，也可以在不同资料中心，而且这些资料库平常就开在那里。那也就是我们第一场在讲的时候的那张投影片中展现的方式，我平常这些资料库它还可读不能写，所以甚至我平常这些资料库我还可以读取来分散负载。那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呢，我可以把这个复制关系打断，一旦我把这个备援资料中心打断以后，其中的这个复写的资料中心就变成可读可写。那我们一样把 application 的字串连线字串直到可读可写的新资料库，那开始服务运作就可以开始正常的进行下去。那它的最糟的这个资料遗失时间是5分钟啊。 那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操作方式。那现在在我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只展示最高阶的 Active Geography 的 Replication、哦、那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的这个主动式的异地资料复写功能必须要对面等级的版本才有提供，所以在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我这边一共有两个资料中心，一个在东亚是主要的资料库，可读可写的资料库。那我们使用的范例程式还是在第一场次我们使用的一个股票那个每历史价格的画线图的一个简单的外表 application。它所使用的这个 stock info 是在东亚的主要资料中心。那我把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的功能启用以后，我在东南亚指定了一个备援的资料库，所以这两个各有各的连线字串。我们看主要资料库，我们选择异地备援的端，它的操作很简单。对于这个 Active Geography 的备援，我只要选择加入次要，我就可以选择自建，选择在哪一个资料中心要建立备援的资料库，然后选择一个伺服器，或者是全新建一个 Azure SQL Database Server， 这些接下来的动作就完全自动去做资料的同步跟处理。那我这边已经建好了一个东南亚的伺服器，它的 domain name 叫 KDPL， 这个都是很难记的名字，都 是在这里面，它是对等的效能等级，我目前都是设 P1 的版本。那我刚刚一直在说的，现在这个备援的东南亚这个资料中心呢，它只能读不能写，一旦我按下这个停止次要这个动作以后，切断它的备援关系，那它 不再去做资料同步之后，位于东南亚这个备援的资料中心的程式码就变得可读可写。那这个中间他为什么敢说他可以最多漏失资料只有五分钟呢？因为他这个资料的同步的机制算是同步的非常快、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我今天用 Microsoft 大内写了一个简单的 application， 对这两个资料库做一些动作。右边的这个程式呢，它会一旦我按下这个 start to insert data 的按钮以后，它就会不断的对主要资料中心的这个 database server 去 insert 资料，不断的写入，不断的不停的一直写。我可以随时按按钮终止它，而左方呢，它会用备援的资料中心不断的读，不断的读，看现在这个资料库最大的一笔 ID 是多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际的运作状况，可以知道它的复写速度有多快、啊、那我们就实际上来 run 看，我从右边开始对主要的资料中心，位于东亚的香港的资料中心开始做写入的动作。所以这里面 primary key 就是 ID， 这个数字就是目前写进去的最大值，我会不断的把现在最大值加一一直写进去，所以现在有167 178不断的在变。那从左边呢，我会从备援的这个新加坡的东南亚的资料中心去拉现在最大的 ID 是多少，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字，因为我手按的不够快，它基本上是紧贴着右边的这个异动的速度，所以右边不断的在 insert， 我左边的不断的在可以 select 出内容来，只是左边现在这个只能 read only， 只能 select， 而没办法 没办法这个写入，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现在的同步机制。这就为什么它敢保证说资料遗失只有到五分钟啊，因为它这个不断的把 transaction log 复写到备援资料中心，并且把它写到资料库。然后最后一笔527马上按下去，527近乎是及时的复写，当然它背后一定是非同步的写入，只是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当它的复写速度这么快的时候，剩下就是灾难备援的机制了。我一旦决定资料库损毁了，我来做一个灾难演练，当场灾难。我们先到我的 web application。这是我们第一场次时候用的范例程式，它会列出相关的这个股价的历史资讯，画出线图。那它的资料库呢，是使用东亚机房的资料，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那所谓灾难演练，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生灾难了。我现在主要资料库，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模拟它宕机的状况，所以如果 我要模拟的就是把这个资料库整个删掉，可整个删掉的话，我连我的复写机制就会都会停掉，所以我先停掉次要的停止这个复写的动作。停止复写的时候，它甚至还会考虑你是要把所有 transaction 完成才停止复写，还是立即停止复写，这会跟你漏失资料多寡有关。那我先立刻停止复写，所以现在东南亚的资料库跟东亚资料库之间已经没有关联了，它已经停止复写了，可是东南亚的资料库已经可读可写。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模拟灾害发生，我直接把这个资料库给删了，删除，是好，资料库已经删了。那我现在我的网页也完了，因为它的历史资料库已经发生灾难了，没办法连线上。所以这时候呢，我的备援资料中心这个资料库它的连线字串是什么，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画面中看得到。所以这是连线字串 TCP6KIO2UA 这个连线字串的内容。所以这时候发生灾难了，我一方面打断了备援的关系，接下来我到 Web Application 端要把连线字串指到新的资料库。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设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连线字串设定在 Azure 的管理界面里面，所以我这时候只需要把备援资料中心的连线字串贴进来，按下储存，那我可以透过管理界面来指定我这个 ASP 搭内程式的连线字串。所以指定完毕以后，我再 reload。 那这次呢，程式是 web 程式在香港，只是它连线连到新加坡的资料库。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灾难演练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有人为的决定我是不是允许漏失五分钟的资料，一旦主管同意，我开始打断复写关系。复写关系完毕以后，我现在停摆的 Web Application 把连线字串指到新的资料库，然后 Domain Name 对外的 Domain Name 看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调整。这个就是灾难演练，这个跟平常办公室的防火逃生演练是一样的。你可能你只要每半年有做一次，真正发生的时候就不会慌乱。那个这些相关的步骤什么，今天有可能各种各样的状况，今天可能是刚刚的状况是资料库坏了 ，Web 是好的。那如果今天连 Web 也坏了，我们可能像那天一样，我要用 Traffic Manager 也好，要自己把 Domain Name 指到备援的资料库中心也好，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可以做回来。那因为我们刚刚做完这个灾难演练，我的主要资料库也没了，所以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操作是怎么做的。我回到这个Stop info， 异地备援。被我玩坏了，我没有 做好这个灾难演练了，所以看他为什么不让我删。看是不是没有 refresh。好，没关系，我让他，我们待会再去做这个还原的动作。我把我主要资料库给删了，现在总是要花点时间给还原回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Agile 这个 SQL Database 相关的几种效能，这个灾难备援的机制。Active Geography 的 Replication， 它虽然那个复写的速度很快。漏失资料很短，可是它价位也比较高，因为一来它是 premium 版，而且它两个资料库同时是开启计费的状况下执行，所以看依据大家对于灾难的这个能承担的风险程度跟期望每个月的成本，选择适合的价位跟灾难备援机制，因为还有很多种机制可以选择，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那再来第二个我们的客人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该选哪一个等级的 Agile SQL Database， 或者我们几乎每次每天都在处理的这些问题，我们的合作伙伴把资料库搬到云端，使用了 Agile SQL Database， 然后测了以后觉得速度很慢，那我该怎么办？那速度慢我要怎么调校？那我把这些相关的资讯稍微整理了一下 Agile SQL Database 的效能等级跟这个调校的议题啊。那在第一场的在上一场的时候，我们就第二场的时候我们先提到 Agile SQL Database， 我怎么样来知道它不同效能等级能够承载多少的资料库的处理跟交易量。那当时我们有用一个微软的 term 叫做 DTUDatabase Throughput Unit， Database Throughput Unit 它是希望就像我们常 一台汽车，我们怎么样衡量它 的能耐，我们常用马力 来告诉消费者我这台车是150匹马力，那台车是300匹马力，那大家心里就有数，这代表着300匹马力的这台车的性能会比较好。那所以 DTU 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的客人知道他所使用的 Agile SQL Database 到底能承载处理的量有多高。可是也因为 DTU 这个字眼并不直观，因为我们对于客人而言，他很希望知道的是你 CPU 是多少，我 CPU 的现在的用量是多少， Memory 是多少， Disk IO 是多少，他希望更直觉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花一点 机会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什么是 DTU 啊。DTU 是一个综合的效能指标，它包含了 CPU 的用量、memory 的用量、读跟写，也就是 IO 这四项指标做成的综合指标。这四项指标中，它是用我们称为最小界定框的这种演算法来决定我的使用的大小。所谓最小界定框的意思是说，你这项指标中只要有一项超标，你就会被截流，你就会效能就会开始受到影响。你就说我的 disk IO 很少啊，可是你 CPU 用量很高，超过100%， 那你就会被截流。或者我们有些客人说，我今天这个 select statement 你反正都已经 cache 在 memory 里面了，为什么 disk IO 也不多，为什么我这个那个也DTU 也跑到了这个效能指标的上限，也是因为这个最小界定框的这种演算法的关系。那这里面呢，它所有的数值都是相较于你现在所选择的效能等级能容许的 DTU 上限，你用到了多少百分比。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个 Basic 等级，我用到了100%，你如果对一个 S2 等级，它可能只用到了10%或25%，这个数字我们待会要看下张投影片才知道。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比例，它是一个百分比，是依据你现在所选的效能等级的最高上限来显示出你已经用到了多少比率。那这张图呢，是上个星期我们曾经秀过的，到底我这种 SQL Database 各个等级，它到底能承载的效能是多少，然后它的 DTU 到底又是多少。虽然只隔了一个星期，这张表又异动了，我加了一栏，我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才隔一星期而已，这就是 Azure 投影片每天都要改啊。我加了一栏 P4， 因为 P4 就是这个一个星期先新推出的效能等级，过去的 P3 现在变成 P6。 那我们可以看到 DTU Basic 的是五个 DTU， 最高的上限是五个 DTU。 所以我刚刚讲的，如果今天没错，我刚刚没背错，我在 Basic 的效能等级 DTU 已经100%已经承载不住了，我升到 S2 相同的负载可能只有产生 10%， 显示的 DTU 只有 1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值，相对于你现在选的效能等级它已经耗用了多少。那 DTU 因为太抽象了，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常见的指标来帮助我们的客人了解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比如说，我到底呢同时有多少个人 login？ 那 basic 你只有同时个30个连线数，到了 P6 我可以同时1600个 TCP 的连线数。session 背后的 worker 在帮忙处理 SQL statement 的这个 worker， basic 背后只有300个 worker thread， 到了 P6 可以到16000个。然后微软设计了9个情境的 benchmark 的 scenario， 它这个 scenario 中会包含了资料新增、修改、删除、查询，而且用不同的 transaction 的 isolation level 做出了一个 benchmark 的 case。 这个 benchmark case 呢，用在 basic 的版本呢，它每小时可以处理16600个 transaction， 这一个 transaction 不是新增、修改、删除的 transaction， 是我们整个 benchmark 完成的一个 transaction。那到了 P6 等级，它每秒钟就可以处理735个，所以越高等级它能 handle 的这个交易量就越高。那这些数值我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资料库用到了多少个 DTU 呢？好了，刚刚我认为是那个管理界面没有更新啊，所以他不准把我次要的资料库加回去。那我现在看 DTU 之前，我们再加一下我的主要，我要开始做这个线上地理备援。我又把东亚设回去，东亚我只有一个伺服器，打一个勾，我知道这个会影响到费用，打个勾。那现在我就帮我的 主要资料中心新加坡东南亚的资料中心，再设一个备援的资料中心设回香港嘛，来还原我的工作环境啊。那这个事情让他在背后慢慢做，我们不理他。我们来看仪表板，我们也不要看24小时，看过去一小时。过去一小时中，我到底用了多少等级的、多少量的 DTU 啊？DTU percentage 是这个浅色紫色的，在过去一个小时内，我们因为刚刚在3:30的时候，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不断的在香港去新增资料，在新加坡去select资料，所以就按了那几个select，就不断的在select，造成了 0.2% 的 DTU， 也就是说我一个 P1 等级的资料库，像刚刚这种无关痛痒的select，只会产生 0.2% 的 DTU， 满档是100%。我们刚刚这样只用了 0.2%， 这个 DTU 是影响效能最重要的指标。为什么呢？一旦我们看一下它运作的方式，我们必须知道 Azure SQL Database 是个共用的资源。今天这个伺服器上不是只有你一个客人，还有其他客人。今天我效能调校到最高，我速度越快，如果微软没有一个适当的机制去 isolation 每一个客人之间的这个 resources boundary 的话，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的权益。所以在现在的 Azure SQL Database 的资源管理，它会有一个 governor， 有一个监控管理员的角色在前面把关。当我们下达 SQL statement 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些 SQL 的语法请求都会，这些 resources 的 request 它都会送到一个像这个 queue 一样的机制里面去排成。那这些内容呢，它不会 reject 你要送多少进来，只要你的这个连线的这个 connection 上线没有到达，同时 login 数没有到达， Azure SQL Database 都收。可是都收不代表它能够消化的完，那这一个逐一逐一的消化，这假设这是一个 S2 等级，那如果我今天升到更高等级，像我们刚刚的 P1 等级的话，它的消化速度就变更快，因为它的 DTU 能承载的量更大。可是万不幸发生这种巨量资料库同时挤进来的时候， P1 都撑不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它会最常见的就是 SQL statement 怎么很慢啊，本来查询一笔2秒钟就传回来的，现在15-16秒都回传不回来，甚至都 time out 了，资料库的连线都 time out 了，查询都没有回来。所以只要发觉 SQL 语法执行时间拉得变得很 不合理的长，或者产生这些 time out 的 error， 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我 DTU 已经达到上限了，因为这个承载量的上限的控管让我们没有办法再用到更多的资源。那这时候怎么办？换更高等级的 Azure SQL Database 是方法之一。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做的是有开发能量的合作伙伴，那大家应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找出来为什么 DTU 爆冲，有没有优化的空间。那而不是当然第一时间啦，客人已经打电话来骂了，那你就先往上升一等，那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为 RD 争取时间，再去做效能优化的调校。那刚刚我们那个例子中 DTU 只用了0.2%，这个例子呢就是典型 DTU 已经 爆量的状况，它显示出来 99.86%， 虽然不是100%，你只要到98-99%那状况就一样了，你那个SQL statement 的处理的速度也好，开始都会有连线 timeout 的问题就会开始产生了。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以目前来讲呢，其实所有 SQL database 过去处理的效能资讯都会被储存起来。那目前呢，我们有两个 view， 有两个 dynamic management 的 view， dynamic management view简称 DMV， 是 SQL Server 的一个既有机制，它可以把 SQL Server 的一些系统的资讯，常用的系统资讯，用 View 的形态，用 Database View 的形态整理出来，以方便系统管理员来 来查询。那所有这些时间范围内，那我们现在有两个 DMV 的 view 可以看到这个 DTU 的效能的资讯，一个是 master.sys.resources.day， 那这是用跟效能仪表板一样，是每五分钟的平均值放在是储存在这个里面。效能仪表板的资讯就是抓这个里面的资讯。另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更细的，在 user db system dm db resources state 这个里面呢，它是每15秒的平均值，每15秒钟这些 DTU 的资讯都会放在里面。那我们目前在管理界面上其实可以设警示的讯息，我们可以比如说 DTU 达到 60% 的时候，请你发信通知我，我可以做一些准备动作。那这些在 Azure 的管理界面上是可以设定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碰到的是，因为我刚刚讲过 DTU 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我们客人第一个要问的是，我发生 DTU 到100%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是 Disk IO 吗，还是 CPU， 我要怎么知道。那我要这个就是从 DMV 这个 view 里面下达这个 SQL statement，我就可以抓出过去4小时里面我的相关的效能指标最大值曾经到多少，平均值是多少。我为什么加一个 V12 因为 V11 跟更旧的版本这个语法都会不一样，因为 DMV 长得不一样。那这个是针对 V12 的版本我所做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把它剪贴一下，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我连线到资料库，我连到新加坡的好了，因为那个香港的是刚刚才新建的备援资料库，我连到这个。位于新加坡的资料库，然后把刚刚的语法贴进来。然后执行and 这个从 PowerPoint 贴过来就是有这个风险，这里面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字源混在里面。And start your question mark。我想可能是打引号出错，对，我看一下。好 ，OK， 出来了，通通是空的。我是不是有打错啊？这个资料库可能还不到4小时啊，那1小时嘞，有没有更小的时间？好，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是拿备援的资料库啊，这个在之前 read only 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储存这些资料。可是这个是一个关键点，我们看一下那个投影片的内容。在这边，我最少可以知道两三样资讯。第一个，我 DTU， 我们刚刚讲它是最小界定框的机制。我今天 DTU 100%爆冲，到底是 CPU 冲到100%？还是 IO 还是写 log write log 造成了 DTU 到100%，这边是一个方向。我如果今天知道是 CPU 或知道是 IO， 我的调校的方向可能就不一样。可是这是一个资讯，否则我只知道 DTU 100%，我没办法知道细部是哪一个时间点，然后在哪一个值造成的爆冲。除此之外， 这段时间平均值是多少，尖峰值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来决定我要选择哪一个等级的这个 SQL Database 的效能等级。那除了这个 SQL Statement 之外，另外一个就更复杂啊，这个可是这个 V11 V12 都可以用了。这个呢，这个 DMV 的 view 的语法是可以列出来十个 SQL statement 造成我 DTU 耗用量最高的。好，我知道看到这边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看不下去了。那 我在这边可以跟各位报告是，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就会有 GUI 的画面直接在新的 Azure 管理界面上列出来目前耗用 SQL statement DTU 最多的排行榜。那不用写这样子复杂的语法，可是因为这个大概不会太久，应该在2到4周之内这个功能就会在新 portal 上出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如果要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耗用 SQL statement 最糟的十大语法是什么，好，这边查出来，当我执行下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的内容。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语法是系统的语法，那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可是如果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application 中的 SQL statement，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像第一个这个 SQL statement， 它造成了337次的 logical read，然后背后耗用了 worker thread， 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处理。其实我们的现在一来，我们刚刚记得我们的资料库只用了 0.2% 的 DTU， 所以它虽然是十大 DTU 耗用之首，可是这个 SQL statement 是没问题的。我们只是介绍一下，所以这边这些数值都很小。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不合理的值。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看到一个 logical 的 read 可能有几十万二十万，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值。为什么一个资料库会造成十几二十万次的这个 data page 的 read， 难道没见索引吗？那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效能的重要的关键。所以像这样子的资讯出来以后呢，有了这样十大或二十大，看你 SQL statement 怎么下效能资讯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透过 SQL Server 原本就有的功能 set statistic IO on set statistic time on， 把这两个开关开起来。开起来以后，我的所有的 SQL statement 的查询，它就会直接显示在这个 messaging 这边，你会知道你这个索引，你这个查询的过程有没有用到索引，你这个查询过程有没有造成大量的 disk IO， 每一个查询你的每一秒是花在什么时间，都可以由这边找到。所以关键当然是先找到耗用资源最多的 SQL statement， 然后再把这个 statement 呢透过这个 set statistic 的方式知道更进一步的资讯啊。那我们做一个简单，其实这个就跟一般的 SQL Server 的效能调校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还是稍微秀一下。当然我先把这两个开关先打开，我先把它 on 起来。太贪心，一次一个。又有奇怪资源吗？好， 接下来 IO。好，我把两个开关都打开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select star from， 我有哪几个 table， 我看一下 test where id 等于8，插一按下去，很快的查询结果就出来了。可是我有把相关两个开关 on 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在这里面呢，只花了13个 millisecond 分析 SQL 的语法，然后接下来呢 ，table test 呢开始跑动两个 read， 我只读了两次 logical 的 read 就可以把资料拉出来。然后后面剩下的都是零，它没有任何的无谓的这个资料的读取。那这个是一个有善用索引的 SQL statement。那如果我把 SQL statement 改一下，我改成搜查询第二个栏位，这个栏位呢，我用 like 前后加百分比，让它只要字串里面有 LLO 的，通通都拉出来。同样的 SQL statement， 我们再看一下，资料量太少了，看不太出来。这个就是典型的 table scan 了。因为索引这时候帮助不大，可是因为我们的资料量太少，大概只有几百笔啊。我们刚刚不应该太早删资料，我的资料库资料本来比较多，所以只多了两次 logical read。如果今天我们的资料量大的话，这边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两个 logical read 可能跟上千上万的 logical read 有关。其实这个跟这段的内容跟 Agile 没有太大关联，这就是常见的一般的 SQL Server 效能调校的方式跟手段。那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前面这两个 view， 找出最好 SQL database unit 资源的语法，跟知道 DTU 的详细耗用的状况。那这些一直在强化跟改进中，那接下来我们会有更便利的工具整合在 Azure 的新 portal， 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比较尴尬的时间点，我用一些比较麻烦的方式去找这些效能的原因啊。那当我们知道这些效能的议题以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不同问题的效能议题。这是在上一个场次也有朋友提到的，今天我是一个消费性的服务，我面对的客人数量众多，同时间存取的资料库需要存取每秒钟超过10000次，那请问我该怎么办？刚刚我们看到 Azure SQL Database 即使我升到 P6 等级，它每秒能够 handle 735个 transaction， 也许我的 transaction 更简单一点， handle 到1000个，好，1000个，这边现在一秒钟就要10000个，我该怎么办？这个是在典型当我面对的不是单一客人而是众多客人的消费性服务时候会面临到的问题。那微软这边的解决方案一样，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从 P1 换 P2， P2 换 P4， P4 换 P6， 这个叫水平延展，越换越大，它终究有它的极限。那实际上 Azure SQL Database 也有向外水平延展的功能，也就是用多个资料库来对外服务。那这个服务的名称就叫做 Azure SQL Database Elastic Database Tool。 那在去年的时候它的名字叫 Elastic Scale， 那今年改了名字叫做 Elastic Database Tool。 那它所使用的方法跟 NoSQL 现在的方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怎么样把客人的资料库，客人的资料分散在众多资料库里面去处理。那这里面呢，它用的是一个叫 database sharding 的这种 pattern 啊，这个是一个经过市场验证的一种方式。那到底是什么是这种 sharding 的机制呢？这是我们传统的关联式资料库模型，我的这个资料库的符号代表是一个资料库，一个资料库里面我会有三个 table 彼此做正规化去做关联，里面有 customer order detail 客户订单内的详细资讯，然后我的所有的资料库的 join 也好 transaction 也好，它的 boundary 就是在这一个资料库的范围内。所谓 database sharding 呢，就是用多个资料库我找出一个 sharding key。 以刚刚的例子呢，客户的 ID 就是一个 sharding key， 因为 A 客户跟 B 客户他的资料表之间不应该有太多的交集，我今天 A 客户跟 B 客户订了什么订单不应该有互相的 transaction 之间的关联性。那如果这个成立，也就是说我的资料库在资料库表格设计的时候，我可以考量不跨资料库进行 transaction， 不跨资料库做 join 的设计前提下，我就可以把资料库表格分到众多的资料库里面。我可以一个资料库放一个客人的资料，也可以一个资料库放多个客人的资料。一个资料库内放一个客人的资料叫做 single tenant， 单一租户。放多个客人资料，像上面的例子，它一个资料库里面放两个客人资料叫 multi tenant， 两个租户的资料。然后这里面呢 sharding key， 那运作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定义好 sharding key 以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资料库先去查我这个客人的资料，比如说客人连进来以后他的客户代码是多少，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客户的一个目录里面去找，知道他到底是位在哪一个资料库，然后回传回去以后再到那个资料库去做资料库相关的运作的动作。这个东西呢我今天不依赖 Agile， 我就自己实做，我把每个客人散在一个，每个客人准备一个资料库，我有三十个客人准备三十个资料库，再准备一个资料库做 catalog， 做或者我们专业一点的名词 sharding map 的 manager 来管理这些资料库每一个 shard 的对应关系是可以做的，只是你的程式写起来比较啰嗦，你每一次第一拿到查询的时候我就要到这边去 select 一次， select 完以后把相关资料 cache 在程式中，然后接下来的所有资料库连线就连到真实的资料库，就是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动作。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动作简化？那 Agile SQL Database 的 ElasticScale 就在做这个动作。那以目前来讲 Agile SQL Database 的这个 Elastic Tools 呢，它提供了 Microsoft 搭内的函式库把这整个动作都包装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上面看到这个 ASP 搭内的程式码，这个 ADO 搭内的程式码呢，它只需要指定 sharding key， 你刚刚的例子就是客户 ID， 你只要指定完以后，你的 connection 拿到的就是真正你要存取的那个资料库的 connection， 你就不用自己手动的先到 catalog database 先抓它到底在哪一个资料库，然后我再建一个连线连到那个资料库去做查询，它整个动作就可以把它整个简化，我只要定义好 sharding key 是哪一个栏位就好。而且不止于如此啊，如果今天只做这个动作那就不需要这么麻烦，还要有个 framework， 它这个里面还包含了 cache 的机制，因为我这些资料库存取我有没有办法不需要每次通通都那个都要到 catalog database 去找一次，还有一些资料库的搬动，我的资料从第一个资料库搬到第三个资料库，那这些 sharding 的内容的变更它需要有个维护的机制，那都包含在这个 Elastic Tool 里面。那这个是一种把资料库水平延展的一个本来就有的 pattern， 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套用做了一个包装直接放在 Agile SQL Database 里面。那 这个 以我们今天的时间不足以细部的去介绍它的很多细部的内容，我们只是把这个概念跟在座的各位贵宾先介绍一下。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它的所有的范例程式码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各种 用途在那个 Visual Studio 的 online 的 sample 上都可以取得，这个我就是直接从上面取得的一个范例。那在这个范例里面，比如我们刚刚讲过，每一个 database 我可以放一个客户叫 single tenant， 也可以一个 database 放很多的客户。这个例子就是一个 database 里面放很多的客户，它的客户 ID 0到100放一个资料库，100到200放一个资料库，放一个 shard。 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范例，那当里面看程式码就会有一堆的动作在里面。比如说我要加一个这个新的 shard 来存放这个可能是200到300的一个资料库，那在这个好就是300 200到300，那这个都在背后要怎么做，其实这个 demo 来而言大家意义不大，可是它是一个范例的资料库，你可以知道我要开始再加第三个资料库的时候它的程式码是要怎么写。那这个范例只是 给大家看我们有这样的现成的程式码，然后在做这个动作背后它就开始建个第三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的建立都被包装起来，所以我如果我这时候用 SQL Server 的 Management Studio， 连接上去，这个就是它，它已经建出来了，这些都是透过 Elastic Tool 建出来的。第一个 Shardman Manager DB 就是我们刚管理不同客户 Sharding Key 跟资料库对应关系的 DB， 跟第一个 Shard， 第二个 Shard， 第三个 Shard， 第三个是我们刚刚才建出来的，就三个个别的资料库。那只是这些动作都透过函数库的包装可以简化，你不用手动去加。然后接下来我要新增资料，它乱数产生一笔，中文跑出这个东西出来。如果我要 insert 一笔资料，好，它资料就列在79，它就 insert 进去。那我也可以跨资料库去做查询，把所有现在的资料全部列出来。所以当我做跨资料库查询，刚好我现在三笔资料都在第一个 shard， 那这些相关的配套该有的功能都包装在这个函数库里面，跟这个内容，所以他把这整个水平延展的动作全部都加以简化。当然水平动作延展是好事啊，可是跨资料库查询这件事情其实它的需求比我们刚刚看到的范例要来的复杂。我们刚刚的范例没错，我今天对一个会写程式的人，我可以借由这个函数库 Elastic Tool 的 Library 去跨资料库去查询，可是我们现成的所有的资料库配合的管理工具，不管是 BI 的工具、报表工具，小至 Excel 或者大至任何一个资料库的这些图表制作工具，它没有办法用跟刚刚的机制结合。原因很简单，你连到的会是那个 Sharding Manager 的资料库，你的连线字串是在那里，因为后面的资料库的这些绕境 全部都是依赖那个资料库的内容，这使得你没办法轻易的做跨资料库的查询，除非你会写程式啊，而且要用刚刚的 Elastic Tools 的 library 去写。所以为了这个呢，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技术预览的功能，叫做 Elastic Query， 它是为了针对这些现成的这些 BI 的工具 ，Excel 也好 ，Reporting Services 也好 ，Power BI 这一堆工具，让它有一个单一的窗口，用传统的连线字串就可以连接到这些众多的资料库。那这个服务呢，目前在技术预览阶段，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它也会变成正式的服务，来解决这些现有 BI 工具跟这些水平延展资料库之间跨资料库查询的问题。那再来，资料库数量多了以后，我今天要做任何一个资料库的管理动作，我可能刚刚我们的范例只有三个 sharding 的资料库，如果我是300个，是3000个，这个管理会变得非常复杂。我有没有办法让系统管理员用自己熟悉的 SQL statement 把管理的工作写好，然后接下来 apply 到所有的资料库上，就如同画面上的显示，我把一段我要做系统维运的 SQL statement 一旦执行，它会把所有的这个 sharding 的资料库一并处理。那这个功能叫做 Elastic Job， 这个目前也已经进入到技术预览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水平延展方面， Azure SQL Database Elastic Tool 里面包含了水平延展的函式库，包含考量到 BI 现有工具配合的 Elastic Query 以及 Elastic Job 来做系统维护的工作。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这个水平延展的一个资料库机制而已。资料库一多，就开始有价格的问题衍生出来。我们目前一些客人，就算我没有用水平延展功能，他的 Azure SQL Database 数量越来越多以后，就开始面临到这个问题。那比如说，这也是我们客人常见的问题。我现在有20个 Azure SQL Database， 可是呢，其中8个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的时候，他会要用到 S3 等级的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才撑得住，他的那瞬间的 DTU 的需求要到 S3 等级，可是平常呢 S0 就够了。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把8个通通调到 S3， 然后每天都放在那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当然我们就被我们客人骂说，你们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都没有省到钱。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来解决这种资料库瞬间巨量，可是平常用量都很低的问题？那 Elastic 系列的最后一个工具，也目前已经进入到技术预览阶段的，叫做 Elastic Database Pool。 Elastic Database Pool 呢，它不再像过去这样把资料库设哪一个等级，每一个等级有最高等级的效能资源，而是把同一个等级我买下 一整个 pool。这个pool呢，它可以动态的调整，以不超过那个等级的最高上限为原则，自动的去做调整。那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情境，我一个资料库在中午12点的时候，它的 DTU 会到 S3 等级。4个资料库的时候，一样在中午12点这个时间点会开始到这个 DTU 冲到 S3 的等级。20个资料库中有8个资料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会到这个尖峰时候会到这么高的DTU 等级。我们可以看到，以 S 等级的例子，上面列的是美金 ，S0 一个月只有15块美金。可是 S3 一个月是150块美金。我们刚刚讲的最简单的方法，把这个开到 S3， 开8个，那其实一天只有1个小时到这个量，其实是不划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用 Elastic Database Pool 的话，我可以买下一个 DTU 的等级，我也许是200个 DTU， 然后在这个尖峰时间，只要大家不是同时间到的时候，它是可以瞬间可以到100个 DTU， 也就是 S3 等级的上限100个 DTU。 那平常没事的时候降下去，只要在这个破的范围内，它都可以动态的上下的调整，最高不会超过那个效能等级的上限。 S 等级上限就是100个 DTU， 如果我瞬间超过100个 DTU 的话，那可能我的破要选到 Premium 等级。所以只要我知道这个我平常 DTU 的上限跟平均值是多少，我选对了这个破的等级，一次买到固定的量的话，它其实的费用会比我把每一个都升到 S3 等级价钱要低很多、啊、那它的使用上我们也实际给大家看一下。 Azure SQL Database Pool 的功能必须要用新版的 Portal 才有。好，这边我们就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新版的 Portal。 我回到东亚的这个资料库中心，这里面我有一堆的资料库 Basic 的资料库在里面。这几个 Basic 资料库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Sharding 的 Elastic Tools 建出来资料库。那我要加 Elastic Pool 的时候呢，我就选择新增集区。新增集区的意思就是 Elastic Pool 的意思。然后好，它要载入，好，已经出来了。我要用哪一个效能等级？哦，目前我们有 standard 的 pool、basic 的 pool、standard pool 可以到1200个这个 DTU， 最高单一资料库可以到100，累积起来到1200。那我现在以 basic 就好，我要用 basic 等级的这个 Elastic Pool。 然后再接下来我这个 Basic 等级我到底上限要定多少，买多少才够。那在这边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相关资料库在过去这段时间它的 DTU 的上限跟平均值是多少，让我们知道我该买哪一个等级。因为Sharding 的资料库我刚刚用量很少，所以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它的弹性量是多少。所以在这边的话，这边的图形本来可以看到这个过去一个月最高尖峰值是多少，平均值是多少，方便我们去做一个 maxima 跟 minima 的上限的选取。都选取完了以后，我就可以挑选相关的资料库，我就不做下去了，因为这个建这个 pool 要花时间。那选取完以后，我就把我相关要加进去的资料库勾选完，它就会移到这个pool里面。接下来它就可以依据这个pool的上限值自动的去调整，来把它的整个价格做优化。那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有几个开发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在做测试了，几个知名的软体业者。因为当你的 Azure SQL Database 越来越多，终究会碰到这些效能只有瞬间尖峰的问题。我们过去有几个合作伙伴为了省钱，甚至去定时的去改 database 的 size。 比如说我知道早上会高，就昨天晚上就把 S2 等级升到 P1， 到下午再从 P1 退回 S2 来省钱。那可是因为跨 performance tier 资料搬动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今天资料到 500G 这个水准，它可能要搬17个小时。虽然这个过程中资料库不会停机，可它不是按个钮就会立即发生的。所以像这样子自己在调整 database tier 没有办法解决那个这种尖峰瓶颈的效能问题。可是当 Azure SQL Database 开始有这个 Elastic Pool 的概念出现以后，未来对于资料库的这个效能的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到这边啊，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微软在进入云端这件事情，其实跟很多我们的友商做法不太一样。很多我们的友商说上云端就是把原来的软体装在虚拟机器里放在云端，就叫做云端的资料库平台。可是我们看到 Azure SQL Database 现在 V12 的版本，也就是等同于 SQL Server 2016的引擎，它正在走一条跟 SQL Server 不同的路。因为你今天在云端，你才会有 Elastic Pool 这样的需求出现。因为你今天在云端，你才会有这些这种，像我们还有今天没有介绍的，像这些什么 Role Level Security 这些机制出现，这些都是在云端，特别是开发合作伙伴在面临以后众多 SaaS 用户以后，终究会碰到的问题。当你的资料库数量越来越多，资料库数量成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你的云端业者所提供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微软不断的在这边 做强化，不断的在提供新的功能。如果说这在隔两年前我们来看 SQL Database 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简直是天差地远，功能别上。我们再往未来看两年，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相信 Azure SQL Database 会跟现在的风貌又大不相同。那跟过去一样，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时间给在座各位，我们还有5分钟左右时间，在座有没有任何问题？一样，还有一本书送给大家。
问一下，我们有在客户有在使用那个程式，是使用 FTP 去 upload file。那上了几堂课都觉得好像没有谈到这部分。如果说是要
FTP
对，要 upload 一些training。
FTP 上传 file 就开一个 VM 把 FTP 架起来就可以了。
可是有一些备援的问题，就是
FTP 本来就很难备援了，因为 FTP 这个协定它是没有办法延展跟备援的。所以呢，你今天回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你们是上传 video 嘛 ，video 通常档案会很大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用 Azure Storage 来上传 video， 也就是说 Azure Storage 尤其是 block 它在上传的过程中还可以续传，而且可以分散到负载。 FTP 又回到我们今天刚刚的这个架构是一样的。FTP 本身在 Azure 上架设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可是我要提升效能，问题就来了。你这边架一个 FTP server 在 VM 里，你这边请问你怎么样延展，怎么样去做 HA 备援？没有，基本上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上传的事情一样拿到 token， 你才有权限送上一个 storage。然后这个上传的时候我还可以考虑续传，那这些其实都有 sample code 帮客人准备一个上传的程式，而不是用 FTP 的话，那这整个的过程效能跟 HA 会大幅增加。那我当然知道这个有写程式的议题，假设我们不写程式呢？不写程式怎么做？我们到 Azure Marketplace，Azure Marketplace 中，我们来看它 Virtual Machine。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解决方案，叫做 Aspera， 是不是？我忘记怎么拼了。 不知道一定是拼错了。可是这个是专门用在 video 传输的一家商业产品 Aspera 被 IBM 并购了，那它是用 P2P 的方式去做 video 的上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TCP Tsunami， 它会把所有的封包占满你全部的频宽来做 video 的上传。那通常那种假设你不自己写一个上传软体，要用现成软体，对于大量 video 上传，这个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品牌 Aspera， 那它会有个 agent 要种在 VM 里面，那我们在 marketplace 上有内建的 VM， 当然授权那就要跟 IBM 谈，然后它有专门的上传程式，然后可以把你的整条通常会拉一条独立的线去做这个上传动作，可以把它的上传速度拉到最高。那这种就不是 FTP， 因为 FTP 是不是传 video 的一个好的方式。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传 storage 中也有一些工具，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这么暴力跟专业的工具的话，那今天投影片中也有这个谈到的其中的一个工具 CloudBerry， CloudBerry 中它也有直接把 video 上传到 storage 的机制，那这里面它有付费的版本，就有支援 multi-threading 上传啊，然后有续传的这些功能，对于传大量的 video file 传到 storage 是有帮助的。那也许你们现在的系统还没办法直接从 storage 读档案，可最起码可以用这种工具先传到 storage，解决同时上传的问题，再由 storage 拉到档案系统 Linux 的 file system 也好 Windows 的 file system 也好，来缩短传递跟续传的这些问题。用 FTP 就只能多架几台了，也没有别的方法。我们上一场次中不具延展性的设计中 FTP 就是属于你只要用 FTP 就没有延展性可言。那大家还有问题吗？是
像 Web App 啊，它有一个就是可以开一个伺服器，然后它可以就是多个站台，那 Azure SQL Database 有这样
Azure SQL Database 是一个 server， 你可以开很多个资料库。
那它的那个等级的话也是
就自定
server 吗？
是算 database， 不是算 server。对，我们现在一个 server 可以承载2000个 DTU， 所以那个换算成刚刚的，比如说 P6 等级可以开两个，可是如果开 basic 可以开个好几百个。对，对，它是当这个没有限制，就是说我 server 你可以开五个 server。然后每个 server 三个资料库，所以他们并没有限制，所以我们可以依照实际的状况可以开多个不同等级的资料库。好，那也许大家不习惯在人多时候提问，没有关系，不耽误各位下班的时间，那现在4:30，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知道还有一些有问题的贵宾，那我们就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私下来谈。那谢谢今天大家的时间，然后希望内容有帮助。